朋友，欢迎你在活在耶稣里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的专题信息。今天赵约翰牧师夫妇要为我们讲解婚姻的盟约之爱的专题，愿圣经的教导能引导你追求蒙神祝福的婚姻和家庭关系。
好，我们现在来讲第七课啊，忍耐。
我们说这个爱是恒久的忍耐啊，因为彼此之间有很多不同，想法不同，个性不同，不同本来是很丰富的，但是因为人呢，这个自我中心，所以我们常常是不能欣赏彼此的不同，反而是会去怪罪啊，然后呢嫌弃对方的不同。
那因着彼此的不同，常常导致冲突和不愉快。
我们前两课有讲到这个沟通，还有解读啊，怎么去比较善意的、有恩典的来理解对方啊。然后讲沟通的时候，我们也讲到，就是说你要正面的来沟通，情感奇迹。但是我们要明白啊，就是说影响我们彼此冲突的呢，是很多因素的
啊，不是单一的。
我们来思想一下，影响冲突有哪一些因素啊？那我给你们举一个例子哈，很简单一个例子，比方说我们家做菜的时候哈，做菜大部分是我做菜，他偶尔呢会来做一点点菜哈。那做菜的习惯我们两个是不一样的。通常
我比较喜欢把这个食材什么都做好哈，全部都做完以后再一次把它收好。他呢就不是这样的哈，经常是我食材摆好了，我正在做，然后我的食材有的食材就不见了。
他一转头就不见了，因为我马上把它收起来，收到冰箱去了。
他说你要用再拿出来用，他说我这边做，然后他那边收，然后我这边去刚拿出来，那个又被收了哈，所以这个厨房就变成战场。
他就责怪我，他说你干嘛那么快哈，快手快手哈。我说我在背后帮你收拾，我是好意啊。这个厨房那个桌面上那么凌乱，做菜就会很凌乱。
我不会啊，在乱中有序。
那我们可能在这个时间，如果说大家都心烦气躁啊，可能就彼此责怪，说啊，你这个不爱整洁、凌乱的，你是需要耶稣基督的拯救的哈。
我说你这个不愿意顺服人家、配合人家的，这个也是需要充分的显示你罪人的本相，需要耶稣基督的救赎和光照。
可能我们把这个圣经真理都拿出来，
我们牧师吵架水平很高的，炒菜能吵得架出来。
这个小小的一个这个炒菜的习惯哈，做菜的方式不一样，你看还是会有一些冲突。那我们从这么小的一件冲突来思想啊，影响冲突的几个要素。第一个，我们做事的方式不同，对吧？
就像我们刚才讲的哈，每一个人做事方法不一样，有的人喜欢这样，有的人喜欢那样。
我做事情呢，我做饭菜，我就是一边做一边收拾，就保持干干净净的、
啊、我是觉得都做完了以后再一次整不是挺好的吗？反正你厨房好看不好看，菜上桌就行了，对吧？
好，这是做事的方式不同，价值观也不同嘛。我觉得整齐是很重要，我喜欢整齐，整齐是美德。
我也喜欢整齐，只要我 不是要我去做就可以。我很享受整齐的结果。但是呢，这个不整齐当中呢，这个很杂乱当中有一种快感，虽然是不对的，但我知道很多人点头，因为他们有同感。
有些人这个整齐不整齐啊，真的这个不没有牵涉到道德对错，就是你的习惯、你的爱好啊。当然，我还是认为整齐是美德哈。特别这个有一些学艺术的哈，我有一个朋友，也不是说所有的艺术家都是这样子。像我的有一个学艺术的朋友呢，他就说他们家是非常凌乱的，在凌乱里面他很舒服。
他很坦白告诉我啊，我不欢迎你来我家，因为他是艺术家，他的两个孩子也是学美术的，我们那个家就
踏不进去，
基本上你踏不进去，
踏不进去的，
所以他不欢迎我们去他家。
你看价值观不同啊，那一定会产生冲突。期望不同啊，我期望你一边做菜一边收拾啊。
啊，我期望你不要当快手啊，你干脆眼不见为净，你到厨房等着哈、啊，不要看着又一边我一边做一边收，很麻烦。
我们的解读，我们理解的不一样哈、啊。我就觉得说我很好心啊，我帮你收拾，你还不高兴，还骂我快手。 啊，说这个理解不一样，那他就理解成就是说你不要捣蛋好不好，我在做事情你不要这样捣蛋，害得我那个东西都找不到，
是
啊，我们的理解不一样。
说话语调也很重要，这个结婚一开始的时候我都不明白，我的声音很大，我说这就是道理你难道不懂吗，你说哪里错哈，他说你错，我说哪里错，声音太大。我在讲道理我都没有注意到我的声调很大声，他说你什么不要讲你声音太大，我说好，那我为我的声音道歉，这个道理怎么样。很多弟兄也许都会这样哈，想说我讲理嘛，但是你的语调太大也不对。
对，我以前就是会因为就是说啊，对你讲的是对的，可是你讲话那么凶，你那么凶我不要跟你沟通啊，所以这个说话的语调也会影响我们的这个冲突哈。嗯，最重要的就是你对于你认为对的哈，你喜欢的，你的方式，你的期望，你的价值观，如果你很坚持，
你坚持到什么程度哈，会决定了你们冲突到什么程度
啊。你很坚持，对方也很坚持的时候，那这个矛盾就会马上上升哈，上升这个冲突指数马上飙升。嗯，你就发现大概很简单的，我们用这个小小例子来说明有这么多的冲突的因素，
但是你看见冲突是很容易发生的，因为有这么多我们的不同，这么多不同啊，甚至说话的语调啊，还有坚持的程度都不一样，难怪两个人本来很相爱的，一走进婚姻以后就发现从眼睛睁开开始就大大小小的冲突。
如果从这里来看的话啊，其实我们要明白并不是每一样冲突都可以平息的。嗯，特别是牵涉到核心的价值信念不一样的时候，这个不是透过沟通可以解决的啊。我举个例子，比方说我们属于耶稣基督的，我们的价值观是受真理来规范的，
我们是要行在真理当中啊，来顺服上帝所设立的真理，我们要走在真理当中。
如果你的配偶他不是相信耶稣的，他的价值观是不受圣经真理规范的，
他是一个属世界的，世界上的人都是觉得什么好那个就是他的价值观，他不受真理的约束。
比方说如果他认为说哦，我出去外面跟这个异性喝喝咖啡，
有的时候甚至逢场作戏一下也不当真的，
然后在网上聊聊天谈谈笑笑啊，他认为无所谓，
红颜知己嘛，
甚至有的一夜情婚外情他就不认为说这有什么错，因为他的价值观不受真理的约束。嗯，那我们属于主的人，我们认为婚姻必须忠贞，百分之百的忠贞，你就会发现这个核心的价值对于婚姻关系的忠贞这个核心价值不同的时候，你发现不是透过沟通可以解决的，
你怎么沟通也没办法解决，因为他还是这样认为，你还是这样坚信要在真理当中。
或者金钱啊，他认为我赚钱啊，我越多越好，而且我就是要自己享受。
那我们这个在真理当中的时候啊，我们钱只是管家哈。那按照圣经的教训，我们有一部分要奉献给神，奉献给教会的。他说那怎么可以？我们辛辛苦苦赚的钱为什么要给人家？哈，这核心价值就有矛盾。
你就明白到牵涉到核心价值不同，不是说我跟你说一说就可以的。嗯。那我们就把这个冲突呢就分为两类，一个是可以解决的，
另外一类的冲突是无法解决的，大量的沟通都不能解决问题的。
如果是可以解决的，那我们大概可以理性的沟通，甚至用情感奇迹正面来沟通可以解决。
如果是属于无法解决的部分也就很困难了，
这个时候就有很多很多的忍耐，真的真的很长期的忍耐，
特别是已经进入婚姻，有一方不信主，他不在真理的规范里面，那在主里面的这一方就有很多很多的忍耐。
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这个说过的圣经里面讲的爱哈，爱是恒久的忍耐，又有恩慈啊，不轻易发怒啊，不喜欢不义。
到最后呢，凡事包容，凡事盼望，凡事相信，还要凡事忍耐。
当然这个忍耐啊，我们小心怎么样应用到我们的生活上啊。我们这个忍耐不是说他做什么都可以，这里的凡事包容也不是说他做什么都可以，因为这个凡事包容是被规范在不喜欢不义里面，明白吗？ 啊，如果说
就是它是有一个范围，受真理的归宿的范围，不是没有边的，什么都包容，什么都接受，什么都宽容，不是的。
今天教会弟兄姐妹很多对爱有误解，上帝的爱不是一个滥爱，不是说你做什么都可以的，
不是说你做什么错他都宽容，他都都赦免，然后你就无所谓，你继续做没关系。
上帝的爱呢是不能脱离他的公义圣洁的，所以这个爱的真理讲得很清楚，爱是不喜欢不义，
不喜欢不义。
那在这个不喜欢不义的范围里面，你是凡事包容，
凡事忍耐。
所以比方说我举个例子，牵涉到婚外情，然后他一再的不悔改，一再的不愿意忠贞的时候，那你不是说哦，那反正凡事包容，我就无所谓，
我就包容，忍气吞声继续的容许他在那个婚外情当中。不是的，
这个忍耐是忍耐他在这个陷在罪里面，然后你要为他祷告，然后你要表达立场，就是说这个是不被允许的，这是错误的。嗯，家庭暴力也是一样，你要甚至有时候要借助外力来帮助他去面对他的暴力，都这个要求神给我们智慧。所以这个忍耐里面是在这个不喜欢不义的里面，然后这个忍耐是要有智慧的，不是说逆来顺受，你要看是什么样事情要怎么处理。即使我们在规劝对方悔改，要不要忍耐？
在规劝的过程当中需要忍耐，
因为他可能抵挡我们，真的，我们有时候把真理告诉他，他可能抵挡，那我们就很忍耐，很忍耐。所以这个忍耐我们一定要明白，不是逆来顺受，跟逆来顺受是不一样的。好，我说有做一个澄清。好，那我们讲到这个忍耐呢，我们来看一个很重要的圣经里面一个很核心的经文，我们看罗马书八章28-29节。
我们一起来读，请。
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爱他自己被教导的人，因为他一切所造的人，就一切地下效法
这一节经文讲到，就是说上帝对每一个属他的儿女有一个计划，有一个永恒锁定的旨意，就是要我们效法他儿子的模样，效法耶稣基督。然后这里讲到是说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人得益处。
这个得益处不是说我以前办很多的事不顺利，突然办顺利了，感谢主我得益处了，神万事互相效力让我得益处了，不是的。这里的得益处是得属灵的益处。什么属灵的益处？就是上下文所讲，最后说效法他儿子的模样。当我们效法了耶稣基督，这其实就是我们一个人蒙召以后我们要走的路，蒙召以后我们要努力的方向。然后呢，神调动万事万物，让我们能够在那个环境当中效法耶稣基督。我们一效法基督，我们就得到属灵的益处，因为这个就是我们蒙召的目的，我们达到目的了，我们在这个地方效法基督了，我们就得属灵的益处了。
说到忍耐，我们一定不能脱离这个我们上帝对我们锁定的永恒的旨意，这个最重要的这一点。因为有时候上帝不一定会把我们的难处挪掉，
不是因为我们祷告宣告，然后神就把这个难处挪开，不一定。
上帝有时候允许这个难处很长久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一年两年三年五年甚至十年，
但是在我们有这个难处临到的时候，我们的眼光一定要去注视在天父对我们锁定的永恒的旨意上面。就是说这个难处里面其实是给我们一个机会，让我们不断的愿意来到神面前，紧紧抓住神，并且呢愿意说主啊，我要效法你，我要效法你来回应我的难处。如果我的这个对人生我对我自己人生的规划里面，我的追求里面没有说要效法基督的话，我从来没有想说我要效法基督。我的人生规划可能就是比较是心想事成，很顺利，
然后我的婚姻很幸福孩子也很听话，将来有好的职业工作，娶了好的媳妇等等，这是我对我自己人生的规划。而跟神在我身上要有的规划如果是不合拍的时候，经常因此我们就会很多的愁苦。
不是说这个期望婚姻幸福是错的，这个没有错，但是如果你只是仅仅停留于这里，特别我是对基督徒说的，如果我们的眼光没有在更高的是说主啊我要效法你，那么你就很难在难处当中去忍耐。 能不能忍耐跟你看重什么、追求什么是直接联系在一起的。
如果你已经持定了效法耶稣基督，不论环境如何，这就是我最高的看重和追求。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崇高的目标和追求底下，遇到了一些坎坎坷坷、难处、苦悲，说那我可以继续忍耐，因为我知道我的目标在哪里，我知道我的目的在哪里。
举个例子，如果你是办企业的，你在办企业的过程一定有很多困难，可是你不会轻易的放弃。为什么？因为你觉得办企业你要把它办成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对你来说很有意义、很有价值的事，
这是你看重的。如果你看重，你在过程当中有难处，你就会忍耐，你一定会忍耐，
甚至会越挫越勇。
或者我再举一个例子，你在这个单位上班啊，你在单位工作，可能你的老板给你很多的难处，哎，可是你为了生活啊，
你知道这饭碗不能丢，
你就会干嘛？你就会忍耐，你不会说，哎呀，你今天老板给我这样子的一个，给我穿小鞋了，明天不干了。
不是，老板给我穿小鞋，到他办公室跟他拍桌子大骂，
好，就我不干了。
嗯，不是，你骂完以后，那就是你最后一次。你也只能骂这一次，
所以你就是必须忍耐。为什么？因为你看重这个，你觉得这个很重要。你看能不能忍耐跟你觉得这个重要或不重要是直接有联系关系。那如果我是我们基督徒，如果我是一个把像基督看成是我生命当中最最重要的事情，这就是我最高的追求的话，在难处当中你一定会忍耐，因为你想要怎么样？像基督，你想要学习效法基督。那我们刚刚讲到是说，我们不管对方怎么样来回应我们，我们就是要按真理来回应对方。这个愿意按照真理来回应对方，就是时时刻刻你脑海里有一个形象，就是主啊，我要像你啊，你总是有这样子的一个话语在你的心目中，我要像主耶稣基督。
因此呢，你要能够忍耐，就跟你内心里面很乐意取悦神，很乐意服侍人，很乐意服侍神，这个心态是息息相关的。如果你失去了这个，没有这个要你忍耐，可能凭着血气能够忍耐一时，但是不能够忍耐持久下去。
好，我们这个忍耐的前提是要有一个什么，要愿意效法基督的心智，这个要成为我们最高的追求。如果你愿意效法基督，难处当中你就能忍耐，这是前提。
所以愿意效法基督是我们最高的追求，我们一起来念这句话好吗？愿意效
法基督就是我们最高的追求。有了这个前提，我们就来看啊，忍耐有几个原则。第一个
秘诀，
超点忍耐的第一个秘诀就是我们要效法主对我的忍耐就是我们前几堂课也有提到，我们与配偶互动之前要先
跟主怎么样
互动，效法主对我的恩典。好，我们常常想说，哎呀，主没有按照我的过犯来待我，那神对我是恒久的忍耐，他没有说我今天背逆他，神就从天上这个打雷把我劈死，对吧？神对我们是长久忍耐，所以我们就愿意用这个忍耐来对待我们的配偶。
第二个操练忍耐的秘诀就是看你的配偶要看得合乎真理。
你的配偶有可能，如果他还没有信主，当然他是被罪性深深捆绑。如果你的配偶跟你一样都是属耶稣的，我们也知道我们还在成圣，
有很多的旧的思维、旧的习惯还没有，还正在脱去的过程当中，
他还不是完全的人，
当然他也不是恶人，
他是一个还在成圣的一个圣徒，还在成圣的过程当中。
正因为他还在成圣的过程当中，所以时不时有可能他会被罪性的那个过去的那个习惯驱动，继续的一下子还没有脱去这个习惯，又回到那个在那个时刻里面自我中心了，在那个时刻里面想要操控了，在那个时刻里面想要得到肯定和荣耀了，这个都是可以预期的。
有一个这个做妻子的他有一天生病了，然后他有两个小孩，老大可能差不多3岁，这个老二大概只有几个月，还抱在身上然后有一天他生病了， 哇，头痛得不得了，然后又发烧。那一天呢，她的丈夫要上班的时候，她就跟她丈夫说，我今天真的很不舒服，头痛得都快裂掉了，好，然后我又发烧，你有没有可能就留下来啊，今天就不上班了，帮我照顾孩子，让我好好休息。
你临时这样讲怎么请假呢？今天公司有重要的会议呢，你在家忍耐一下就好了啊。好，他就出门了，继续去上班了。
那这个没办法呀，这一个妻子呢，丈夫因为不愿意留下来嘛，他就只好说，哎呀，那我怎么办呢？那就把孩子，这个3岁的孩子就带到这个他的卧室睡觉的房间，然后把这个几个月大孩子就放在床上，躺在床上，两个都躺在床上，然后他就把卧室的门锁起来哈。他说至少在这个房间里面呢，孩子也不会跑掉，至少他还能够看管着他们。
那么一直等啊，挨到下午5点半啊，听到这个房门开锁的声音啊，他先生回来了，他挺高兴的，他心里想，哎呀，啊，这下救兵来到了哈。没想到她这个丈夫一进门以后，看了她一眼哈，就往那个换衣间去了。他说他干什么呢？哎，一下子听到哐哐哐的声音哈，他先生出来了。哇，这个时候换了一身打高尔夫球的衣服，背着一个高尔夫球具，就准备去打高尔夫球。
这个妻子看了啊，就跟他讲说：“那个我等着你一整天了，然后我真的很难受，你现在这个时候还要去打高尔夫球，
跟朋友都约好了不能够缺席的，你再忍耐一下，我很快就回来啊！”啪，也不等他的妻子回应，门一关去打高尔夫球了。
这个做妻子，如果你的丈夫这样子，你会怎么回应啊？你会怎么想？
发火是行动了，你会怎么想？
啊，气死了！不但是气死了，伤心，太伤心了！哇，那个妻子真的很伤心，他就哗哗哗一直哭啊。他就想说，这个人我跟他结婚当初就是认为说他是个可靠的人，所以我就愿意嫁给他，现在在我最需要他的时候，他居然会为了他的这一个玩乐哈，只是为了去打球，然后不顾我在生病，不顾两个小的需要照顾，就弃我而去，就为了去打球享乐。他真的哭得好伤心好伤心
啊！当然有一点点自哀自怜啊，对不对？期望落空了嘛，然后就说弃我而去哈，然后这个很多的负面的思想排山倒海。
他就说，这个我未来还能不能够信任这个人，还能不能信任他？哇，居然在我最需要的时候离弃我，所以真的是哭得肝肠寸断的。那就在他非常伤心的时候呢，啊，有一个很安慰的意念啊，这个安慰意念就进到他的脑海里啊。这个安慰的意念就是说，啊，人的爱确实是都有不完全的时候啊，因为人很有限啊，人都还在成圣的过程，但是上帝的爱是很完全的，上帝的爱啊是能够安慰你的啊。这个时候他有这个意念进来的时候，我相信那是神给他的一个安慰哈，这个上帝的爱是完全的，哇，他在那个时候就得释放了，得安慰了。好，他就想说啊，我明白了，我的丈夫其实是很有限，我想一想哈，他也不是恶人，他平常其实也有对我很体贴的时候，当然他也不完全，因为还在成圣嘛，所以有时候那个罪性发作的时候，罪性的习惯发作的时候，他就完全很自我中心，不顾到我的需要，这个时候我就要给他一个饶恕的恩典，我就饶恕他吧。所以在那个当下他就饶恕了他的丈夫，没有说因此跟他过不下去
啊。后来的故事的发展就是啊，这是真人真事哈，啊，这是后来把这个经历呢写在一个见证里面。
所以她就从原本对丈夫这种高期望哈，希望他怎么怎么啊，我理解她有时候还是有被罪性驱动的时候，从这个高期望里面被释放出来，她就释怀了。
因此呢，当我们看我们配偶的时候哈，也要学习这位姊妹哈，我们记得我们的配偶他。虽然是已经归向主，有神的灵住在他里面，可是呢，时不时他还有可能被自己的罪性所驱动，在某一些关键的时刻，他可能还会因为过去的这个旧有的习惯和思维，还会带给我们一些难处，会造成我们一些不方便。我想你在国内经常会走在路上呢，就看见在施工，然 然后你经常会看到一个牌子，上面大概写类似这样的话，正在施工，敬请原谅，或者造成不便请原谅。这个意思就是说工程还没有结束，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一些灰尘啊，或者有一些散乱的东西啊，或者你要必须要绕道啊，本来这样走很方便，还必须因为他要施工还得绕个道，很不方便哈，造成为一些困扰。但是这个是暂时的，这个因为施工完毕了以后就不会有这种情况。所以我的常常会觉得说，神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也都在施工，在大卫的身上施工，在我的身上也施工，在你的身上也在施工。那因为神还在我们身上施工，因此我们会有一些言行会带给我的配偶一些伤害或者难处或者不方便。那我们彼此，刚才那个故事就是我们彼此要有合理的预期，彼此要求饶恕和赦免。所以我常常想夫妻两个人应该挂一个牌子，上面写施工中有所不便敬请原谅。所以呢，一有什么不愉快的时候，对不起，神还在施工哈。当然不是拿这个做借口哈，成天拿着牌子到处讲哈，不是哈。但是神确实还在我们身上施工的哈。那现在请你们夫妻两个面对面，彼此互相讲一下哈，施工中有所不便，请你原谅。
有所不便，请你原谅。
为什么讲这个话的时候，大家都开心的很哈？施工中有所不便，请原谅。你要请人家原谅，这么开心。教会里面其实也是一样，教会你看我们都是在成圣当，我们是圣徒但还在成圣当中，有的是弟兄姊妹讲的一句话做的一件事情，我们觉得哎呀这个有伤害到我们，或者让我们觉得不舒服等等之类的，我们要常常记得我们对弟兄姊妹也要合理的预期。也许教会也挂个牌子，每个教会弟兄姊妹也挂个牌子，施工中有所不便敬请原谅。
这个不是拿来给自己不成长做借口的啊！你不要说哎呀，反正我正在施工中，我就是这样子，好，你要接纳我，不是这个意思啊。这个是让我们提醒我们，就是说神在我们的工作，在我们身上的工作还在继续，带给我们很大安慰跟盼望。神真的会主动推动我们往前往上成长。那这个也是提醒我们，我们的配偶虽然身上还有很多不完全，但是上帝在他的身上还在做工，这个会带给你盼望哈。所以我们讲到说爱是什么，
恒久，
对，还有盼望，有没有，凡事
盼望，
这个盼望一定是在基督里的，真的哈。所以你要去想象耶稣基督在他身上拯救了他，然后耶稣已经造了一个很完美的他，在未来新天新地都要实现哈。所以我们现在是在步向迈向那个耶稣所我们为我们创造那个完全新造人的完美的样子，我们在慢慢的往那个方向走哈。那讲到这个呢，我就想起我以前有一个同工也是很难相处哈，然后经常就是给我很多难处，我就非常的沮丧哈，难受这样。然后每次想到教会要见这个人呢，心里也是充满了这个懊恼哈，充满了这个很多的挣扎
不愉快。
然后有一次我就是在这个路上哈，要去教会的路上，我突然脑海里就出现一幅图画，我不是看到意象哈，我是说脑海里有一幅图画，这个图画就是说有一个人就是这样还是脏脏黑黑的，然后另外一个人呢他是完全是洁白的纯洁的放亮的哈，是这样两个人哈。然后我发现这两个人是同一个人，这个洁白放亮的完全纯洁的，我就知道那是未来的他，那是耶稣基督已经做成的。好，神说我们是新造的人，我们已经是新造的人，然后这个新造这个生命会越来越完全越来越完全，神要不断的洁净我们。所以当我脑海里出现这个图画的时候，哎呀我充满了盼望，我知道说我的这一位姐妹呢，她的一时的软弱，她一时的血气，她还不够成熟，这不是永远的，
她不会永远是这样的，
这是暂时的，而且上帝在她身上要做的那个美好的工作，我要有一个时间的穿越，我就看见了啊，真的她会这么美。当我看到这个，我脑海里出现这个图像的时候，我到了教会看到我这个姐妹的时候，我充满了喜乐，我就觉得她很可爱，
对她的眼光改变了，
我就从耶稣要做成将要做成的眼光来看她， 所以他暂时的那个不成熟，我发现我很能忍耐啊，因为心里充满了盼望。我说主啊，他不会永远是这样，因为你要在他身上所做的工作你一定会做成的，所以我充满了喜乐。
阿们。
这个也是你要看待你配偶的眼光也是这样子的啊，或者你的孩子，你不断的为他祷告，如果他在基督里真的你充满了盼望，充满了喜乐的盼望哈，活泼的盼望。
我们要能够操练忍耐，还有第三个秘诀，就是改变我们心中的看重。
我们说过了，要改变心中的看重。你是看重哪一个？看重付出呢，还是看重索取？一个看重索取的人呢，他是不能够忍耐的。嗯，只有一个愿意看重付出的人，他就能够忍耐。
好，我们读一段圣经的经文，在彼得前书第二章19-21节，请姐妹念上半段哈。就是前面三行，姐妹请来。
倘若有人为着良心罪得住神，就忍受冤屈的苦楚，这是可喜爱的。你们若因犯罪受责打，能忍耐，有什么可夸的呢？
弟兄，
但我们若因行善受苦，能忍耐，这在审判是可喜爱的。你们能遭遭原是为此，因定基督也为我们受过苦，为我们留下榜样，叫我们跟随他的脚中行。
好，这里讲到就是说，即使有时候特别你的配偶如果还不认识神，你会发现有很多时候你有受委屈的时候，有冤屈的时候，可是这里讲到说，如果我们为了要讨神喜悦，良心对得住主，因为我们希望做一个讨神喜悦的妻子或者丈夫，那就忍受什么
冤屈的
苦楚。有时候我们可能是要忍受冤屈的苦楚的，可是神看为这是好还是不好？哎，神就看为说这是可
喜悦的、
爱的哈，可喜爱的。他说如果你因为这个犯罪受苦，那受苦因罪受苦就没有什么可夸的，
罪有应得。
但是因为行善受苦能忍耐，神看作是可喜爱的。所以我们要记得，我们有可能是会受冤屈的，但是呢，你一想到主高兴啊，我的回应是合神心，主高兴，那我就喜乐啊。这个我们在前面的课程其实也有强调过啊。所以如果我有一个忍耐的心，我们刚刚讲的，我们就是很多时候可以愿意献上我们的这个服事哈，因为上帝耶稣基督也给我们做了榜样，他服事我们，他也忍受很多冤屈的苦楚，
他经常被误解，要经常被轻看，
要改变心中的看重，要更多的看重愿意
服事。
朋友，你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核心，就是用耶稣真理来引导慕道友相信永生救主，并勉励基督徒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的话，就请在我们网页下端点击永生之道，信靠主而得到永生的祝福。